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所以这里执政掌权的是指那些有能力的，包括政治上面的。就耶稣的胜利不是只是我们个人脱离了罪恶的势力而已，而且我们是真是就是天国之子，这世界上其他的势力，那个金钱的或者是性的或者是各方面的引诱我们打击我们，也让我们在其中很难摆脱的，都被打败了。其实保罗要讲的是什么？还是继续在讲耶稣的得胜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。第十六节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这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了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不持定元首，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那我真是服了保罗，他要跟得上他的思想真的好难哦。他现在又讲到生理上面，刚刚讲到战争，讲到比较抽象的历史的整个历史上基督的胜利，现在又讲到战争，然后又讲到节期，因为他也在针对一些异端。那我们这里不能不根据这里所讲的，我们想到这些异端，好，学者说是什么灵智主义 Gnosticism， 我们不懂那些是什么，但我们懂起码他在讲的里面攻击的有犹太教，有因着靠着行为靠着仪式来称义的人。可能这里很简单，有人在饮食，有人在节期，这些可能都是旧约里面然后犹太教很看重的，或者安息日，不可让这些人论断你们。那我觉得这很简单，就像很多基督徒，我们已经不再守这些东西了，或者说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拘束了，可是犹太教跟基督教，各位不要忘记，包括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还是那么的亲近，很多的犹太人，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犹太教的信徒，然后叫你们，叫这些基督徒把这么很宝贵的东西看作无关紧要，你要守可以啊，你要守安息日，今天基督徒要一个犹太基督徒要守安息日可以啊，只要你不说我呢守安息日，如果我不守我就不能得救，守的就能让上帝更喜欢我，那你不能守，因为那你把这个当作一个救恩了，把这个当作神了。如果你觉得哦，这是一个仪式，这是一个传统，我也很喜欢这个传统，那么在不妨碍其他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可以这样做，或吃或喝也都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举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例子吧。假如今天有人提议，在信友堂有人提议，我们聚会的形式可以改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不要先唱要等候主，因为主已经来了，主已经在我们当中，不必唱要等候主，我们换一首或不唱这个，各位我相信会引起大征战，会分裂的。而如果有人说我们不要读使徒信经啊，使徒信经里面有一节有问题，降在阴间里，而这个是引起争执，或者说我们高举圣经就好，干嘛读使徒信经，我相信也会引起大争执。各位，今天信友堂任何一个聚会的任何一个形式有丝毫的改变，都会有人觉得末日到了。人其实有的时候在坚守坚持的东西，我觉得是不需要坚持，我尊重这些人的习惯，这些我也不那个，我说这意思也不是说我要改这些东西啊，都没有，我只是说在犹太人的这些这个什么饮食啊、节期啊、月朔安息这些东西，每个都有圣经的根据，你去查旧约圣经，包括哪些可以吃可以摸，还有这些都可以成为非常严重的事情，你是洁净的或不洁净的， 甚至是得救的是不解不得救的，甚至你的污秽你在礼仪上面日期上面的一点点的不对的话，你可能可以引起整个国家的灭亡啊。你如果这样来解读亚干的死亡和他全家死亡和以色列人战败，你就可以说我们可以走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律法主义的路上。你有一丝一毫没有照着圣经上去做，你就该死了。然后我们就要开始问了，什么叫一丝一毫？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好了，那就那些大学者犹太的学者开，什么叫做工？走路算不算做工？去 7-Eleven 买面包算不算做工？哎呀，多长买多少面包，这些我们都很尊重，其实值得尊重，因为他们看重上帝的话，但是是错误的尊重，或者说是错误的看重，就是可能本来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他们很尊重要遵守也好，但是耶稣就在生活中，事实上连割礼也是，耶稣不是说婴儿第八天受割礼吗？那也是一个功啊，而且那是一个大工程的。可是如果婴儿是第八天该受割礼，那天刚好是安息日的话，你照样给他受割礼。也就是我们要抓住那个重点到底在哪里。各位，重点其实就是信心啊。信心不能说跟行为没有关系，有关系，信心不能说跟仪式没有关系，也有某种仪式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小心一点，这些东西显然还是让有一些犹太派的基督徒觉得说，我们要守安息，我们要守这些规矩啊，怎么现在教会里都一点规矩都没有了。好，那么这些人就引起人的论断，保罗说不要让人家论断，不要让人家论断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就是你去遵守嘛，一个是你不要遵守，我想这两个解释都对，都不对，就是说都对也都不对，就是说，我们也不要故意让人家跌倒吧。既然你碰到一个比较保守、比较严谨的人，那你就稍微小心一点吧，啊，就不，就譬如说，我又拿我自己做例子吧。星期天我刚才穿，再不喜欢西装领带，我也穿西装打领带吧。你何必为这个事叫人家听不下你的道呢？这当然也不是说我要想尽办法让人家听我的道啊，就是说不要让神的话被拦阻，我们能够让基督被传开就好了，重要的是这样啊。那有人在这上面很严厉啊，你没有放弃因信称义的信仰，没有放弃，你没有给人一个印象或助长他觉得说我一定要这样才能得救，而否定了耶稣基督为你死就可以得救的话，那你就让步吧。但各位，这中间的界限很难分的啊，我们只是讲个原则。他说，保罗说这些事都是影子吧，真正的形体是基督，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已经成全了这些安息日，你根本不能守的是基督给我们安息的，饮食上你根本不能洁净的，我们天天吃最洁净的东西还不是都要死，活到80岁就死了，100岁就死了，120岁也死了，怎么样都要死。真正的洁净，耶稣说心理洁净，入口的不能污秽，出口的才能污秽啊。你心里要洁净，心理洁净什么？耶稣给我们换颗心啊，给我们把我们实心换成肉心啊，这都是借着十字架。哎呀，真正你在吃喝节期世上，不管是敬拜上帝或者是在得到安息，通通都是在基督里才有。然后你不要因为别人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也是当时的异端里面了，故意要遵守这些律法，然后甚至越遵守越多，也有敬拜天使这种事情了。各位，反正人容易走两个错误嘛，一个错误就不守法嘛，放肆嘛，一个就是律法主义，我守越来越多的法，越来越多规矩，然后这些守这些规矩，这样走向都是我们人性没有办法避免的。我也不能说我们就要多严格的来对付它，我们可以轻松一点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会有这种倾向。那有人这样做，那别人也这样做了。各位，我发现异教徒都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是越来越远离上帝， 整个那个拜偶像的情形很重，然后我觉得整个这个教会情形也很不好，神的道也没有好好传讲，所以呢那个放肆情形越来越多，性上面的放纵啊，色情上的放纵啊，文字啊，影像啊，各方面的放纵啊，暴力啊，这些都越来越多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律法也越来越多。什么律法？就是迷信的律法。这个烧香的那个日子好像越来越多。我小的时候没有常常看到人家就在街上烧一烧，今天越来越多了。我相信以后什么事都有忌讳了，这也是忌讳，那也是忌讳。因为士官牧师要搬家嘛，有人就说，你千万春节以后搬比较好。为什么春节以后搬比较好啊？因为春节以后就没有人搬家。士官牧师为什么？是因为迷信嘛？哎，对啊，春节以后搬家是很不吉利的啊。哎，各位，就是很多的律法，他们怕。他们的不信主的人，一方面在道德上越来越堕落，而且那些假的鬼神邪灵也不断告诉他们，可以任意而行。那魔鬼一直就跟我们这样讲，我们就我们自己的神。一方面呢，又被吓得半死，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，这也不可以，那也不可以。各位，这些不一定是宗教上面的事，我觉得整个的人的心态上都可以反映出来。有些人信了主，他并没有得自由，所以总不知道基督给的自由，总是也是喜欢自己被捆绑，也喜欢捆绑别人。有些人呢，就是信了主以后，也没有真的在基督里。保罗说了，在基督里面正在律法之下，他没有因着爱，因着基督，他愿意约束自己，对付自己，舍己为食，这样就是。还是在这两种错误还在我们中间看到。那有人就是这种异端，包括掺杂的犹太教，要特别敬虔，加了一大堆规矩。那也许有一些哥罗西的信徒就我也来学，或者我也要这样做，否则神就不喜悦我。各位，这些东西一旦变成你在神面前的功德或者是刑罚，那就惨了，那耶稣的工作就被涂抹了，所以就是你的赏赐就被夺去了。本来你敬畏上帝，我猜这个奖赏原文也是工价吧，我们中文都不太敢翻工价，好像是功德哈。其实没有关系，我们做工的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服侍主，主给我们工价，这不是错误的事情，只是要记得那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就好了，荣耀归给主。哎呀，你们在一切的服事上，神会给你想赏赐。但是如果你在做这一切事上的时候，以为这是你要靠着自己在做，以为你做的不好，上帝就或者你的表现不够良好，以至于有很多的竞争，很多的恐惧的话，那你奖赏真的就被夺去了。那被夺去，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讲到的那葡萄园的工人，他那。银子没有被夺走，但他的跟主同在的机会被夺走。拿起你的银子走啊，那很可悲啊。这里夺去奖赏可以说是因为你走律法主义的路，到最后哦，我要这样才能得救，所以你就没有得救了。这些人拘泥在所见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自高自大。那个十九节哈，不持定元首，就是不持定基督，不相信基督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的事，已经把所有的，真是把所有的拯救，所有的艰难，通通都已经替我们做完了。各位记得，我也讲过很多次，通通替我们做好做完了，不等于说，不但不等于，刚好相反，不等于说我们天天就在那里睡觉。基督替我们做好了一切的事情，不但不等于说我们天天在那里睡觉袖手旁观懒惰，反而刚好相反，基督替我们做好了一切，也要跟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好的一切，就是我们也在做，我们也在行善，我们也在遵守律法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。所以我们这些都没有可以夸口的，也没有可以推诿的。连于基督，连于元首，就是相信他是主，他是王，他替我们成就了一切，而且我们听命 做他的事，但是这些做不是我自己做，我自己做这个奖赏就要被夺去了，我自己做就有那种啊，把神想得很苛刻，把自己想的做了很多的那种危险啊。然后这也是彼此要扶持，所以上面讲靠着他荆棘得以相助联络啊。教在教会里跟在基督里，我觉得是关系密切的。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帮助跟基督对我们帮助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几乎是同义字的啊。所以不要变成一种错误的个人主义，好像我单单仰望主，我跟别人没有关系。我们求助于别人，我们扶持于别人，别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基督里面。好，你看哈，这里我们再回到第十八节哈，因为十九节这个比较可以简单的讲完了。居你所见过的，然后随着自己的欲心，这个居你自己所见过的那个小字，说有古卷说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，一个是见过，一个是没有见过。对不起，现在这眼镜也要换一下，那个窥字我看了半天没有看到哈，看到察字那个。但是我想所要表达意思都是一样，所没有见过的就是你根本还没有重生得救，你还没有看到上帝的，你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多么丰富。你只有像那个加拉太书里面讲，偷窥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，那想把它偷走，就是有些人他并没有得救，如果讲他是异端的话，他不但没有得救，他还要夺走我们，偷走我们，所以他在偷窥我们，看我们什么时候不注意的时候，就把我们心中的基督夺走，把我们的赏赐夺走，把我们的自由夺走。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他是贼，要来偷东西。如果这照小字来讲，如果说到居你所见的呢，那就是指什么呢？这个我想各位也能懂啊。我在信友堂，我所见的，这个所见的包括所经历的，我在信友堂觉得太好了，所以人人都要这样，不这样就不能得救。各位，当然我们信友堂大概没有这样的人哈，还没有这么死板或者没有这么高举信友堂的人，但是有些宗派会这样子。尤其是如果你所经历的一件事，你所看到的一件事是那么美好的时候，常常就有人会拘泥，然后就会说你也要这样。很不幸，我要举的例子就像说方言啦，或者某一种什么某一种特别的属灵经验啊。那在这里就是他拘泥他过去所有的犹太教的那个，他觉得呢又圣洁又规矩又守律法，那太好了。各位，那些不是不好啊，保罗在罗马书我也常常讲称赞啊。这个我们今天看利未记当然是不敢亵渎啊，说那个不好，但是我们心里是在觉得哎，那没什么价值吧，那对我们没什么关系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对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来讲，事实上对一个近前基督徒来讲，利未记也是神的话，非常宝贵的，每个字都很宝贵。那个神的话里面所要表现出来的那个重点，那可能我们说犹太教没有抓住重点，还是信靠神，跟随顺服神。那重点是我们人的罪恶，重点是神的圣洁，重点是我们要圣洁才行。那当然重点是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圣洁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可能利未记不是那么重要，可是实在它很重要，对犹太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。那重要，他没有重要，没有抓住重点，就是以为我去遵行那些仪式就好了。那他觉得这太棒了，这个太伟大了，所以他要每个人都遵守。那就因着他这种拘泥过去的一些宝贵的经验，他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得救的条件和律法，就夺去了我们的救恩了。这是保罗在这里要讲的，你们要避免这些。好，我们可以说这异端是什么，我们也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保罗也没有讲得很清楚。很显然圣灵也不要叫我们那么清楚，如果要叫我们清楚，他会讲的很多的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持守的是什么，该避免的是什么。持守的是基督，避免的是这种以人为中心，人的个人的经验为中心，不管是多好的属灵的经验， 这种即便你很敬虔，其实保罗说这种敬虔和欲心和自高自大是一样的，两个刚好相反的名词却是同样的。就好像耶稣对法利赛人也有这样的责备啊，他们是很敬虔，耶稣也有这样的称赞过他们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的，也有这样讲，但是他们是粉饰的坟墓。那事实上我们也要说，凡是不走在真道当中的，你过分的或者错误的强调了我们要守律法才能得救，到最后一定也是走非律法的路线。这个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啊，但是我觉得包括新派的神学，包括强调基督教里面只有一个重点，那个重点就是人和人之间要守规矩，有道德有爱的彼此相处。对于上帝救恩人的罪他们都不相信的，他们觉得需要的就是照着上帝的律法去做就好了，结果通通都变成没有律法了，人为所欲为。就是新派的一开始可能有很多要讲正义，要讲公理，要讲社会上道义，但是他们神学发展到最后呢，就是根本也不需要的，就到最后就是很空泛的爱啊，通通包容，什么都可以了。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残酷，对于罪恶根本毫无力量对抗，甚至有的时候还不要人对抗。你现在听到很多这些开放的人士，实际上我觉得常常成为社会和人和人之间动乱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非常容忍罪恶。他们一听到什么用军事行动，一听到要有刑罚，要有什么法律的制裁严厉，他们就觉得这是虐待，这是不包容，这是残酷。可是他们原来就常常又振振有词讲正义，对吧？非常的不正义。美国有个麻省理工学院很有名的，当然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啊，叫 Chomsky， 他是一个语言学家，他语言学可能很棒吧，我不懂不敢说什么，但是他在政治上真的是有无知和错误到极点的。任何一个美国人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，他自己在美国享受美国的一切，美国人做的都是错的，任何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做的都是错的。凡是左派的，凡是反美的，凡是反犹太人的都是对的。以色列人稍伤害到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，这是该被斥责的。巴勒斯坦人里面的腐化或者伤害或破坏治安他们都不会讲，这都是不诚实不道德。当然我们不去花太多时间讲这些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在这些事上错误。我要说的就是十八节说欲心自高自大和敬虔其实常常连在一起，他觉得他很敬虔，其实他有很多的欲望，他觉得他很公义，其实他到最后因着自己的自高自大把公义都丢掉了。好，第二十节二十一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，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所以你看这异端很严厉的，一大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，但异端到最后又常会变成什么都可拿都可尝都可摸。哎，我看很多啊，包括有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哈，这些异端我不晓得摩门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形，我也不想攻击摩门教，就摩门教起码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规矩，尤其是他们这些好像穿着待人接物都非常规规矩矩，我想尤其在性上面。可是我又看到一些报道，包括摩门教在一开始的时候那大概没有问题吧，现在听说在北美也越来越多了，就是他们那个多妻制又复活了。我不晓得，也许我不应该提这事，你没有足够的调查你不应该讲这么多，但是我的确看到第一个，我觉得我晓得的是我看摩门教很严谨， 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教育你是允许多妻的，不但允许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鼓励。然后传言里面说现在在北美加拿大很多地方又有很多的多妻的情形，我也保留的相信。那不管是不是这样，我看其他还包括统一教啊，这些异教都有这个情形，就是他们以非常严格的道德来吸引一些高贵的人，然后到最后进来叫你做地狱之子。什么道德都没有，因为道德的基础必须是上帝，圣经里的上帝没有真正道德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